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就是大家许愿非常久的作品，就是那个《漂流少年》。这是一部2021年的算是原创动画。然后就是在我们在讲的之前，大概从今年初开始吧，就是从，
我觉得不止，去年就有人讲了。
对，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棉花糖不时的就会收到说，请问尼尔我飞有看过《漂流少年》吗？请问你没有看过《漂流少年》吗？我很喜欢《漂流少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介绍怎么办。对，所以各位就是我们终于看了，而且因为我看完，我是先看完的人，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就强迫我飞就是一定要在这礼拜看完。
对，我那时候想说，就是因为我看也没剩个几天这样子吧，然后我们已经约好要录音的时间，我说你一定要这次讲吗？可以等我全部看完吗？这样子。
对，然后我还疯狂在那个 FB 上面写文，有点造成那个压力的。
对，所以没关系，我已经看完了。对。
那就是给还没看过的人，就是这一集一定会大爆雷各种剧情。如果你想要听就是没有爆雷的介绍的话，建议你可以去看我们 FB 的文章，就是我有写了一些无雷的推荐，
哦
然后你可以先去那个看完之后再回来听，因
，OK，
为这部片不爆雷实在是太难聊，因为光是爆雷，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么推荐它。对，这是一个大家在推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很微妙，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这部真的很好看，可是我要推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样。
但我有点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是，其实如果就算把剧情用言语说出来，说不定其实也听不大懂。
对，而且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就是看画面也会觉得有点平。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大概讲解一下《漂流少年》的剧情好了。就是《漂流少年》的剧情讲的是一群国中生，然后他们在接近毕业典礼的一天，然后就突然一个瞬间，就是他们就漂流到一个异世界，而且是一片漆黑的异世界，就是很微妙，就是你可以看到学校里的风景，可是你看不到学校外，学校外面就是一片漆黑的世界。而且这个故事的刚开始的第一集，就是他们已经在那个异世界里面了，所以你会知道他们正在漂流，是从他们的对话中大概得知的。里面有个比较重要的设定是，他们里面有些人会获得某种超能力，就比如说有人是可以操作重力，有人是比如说可以读心，然后有人是一些很无聊超能力，比如说把水变好喝，虽然在野外的时候可能很重要这样。
对。
对，但是大家直觉看到这种设定，异世界超能力应该会想说，哇，接下来一定是要来一场那个大逃杀之类的那个剧情，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发展成这样，它反而发展成一个就是很像存在主义、自我探求的旅程这样。然后故事的主轴主要是围绕着主角长良，就他应该算是我见过数一数二很没有个性的主角，因为他一直都是以一个很像旁观者的方式在参与这整个故事，然后反而是他身边的几位主角的动能比较强，可是因为他们是一直不断在异世界之间切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主角在面临这些异世界的情况的时候所做出的反应，而且这些情况其实跟他们在现实中的情感纠结其实是有点关系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讲到各种剧情的大雷
我们就开始雷了，这样子。
对，
OK。
总之就是你看到后来会知道说，主角长良的能力其实是可以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中往来。我知道这样讲是错的，就是我知道这严格来说我讲这个是错的，可是这样对听众来说会比较好理解。
比较友善。
对，有看过人一定知道我讲的是错的，但是我只要说我用这个说法是为了帮助比较好理解。总之就是，一开始他们一直以为长良是一个没有超能力的人，反而是其他人，比如说像里面有一个就是拽拽的少年叫招风，他的能力就很直觉，就是操作重力，很像那种念动力之类的。
就是有点像反重力之类的。
对，然后像另外一个女主角叫瑞穗，她的能力就是叫猫马逊，就是她可以用她的猫咪去变出现实中世界中需要的物
她
品。
就是去订亚马逊的概念啦。
对，她就可以
对。
把它送到异世界来，所以里面的同学都很依赖她这样子，就是他们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可是因为他可以变出这些东西，所以同学们被迫得跟他交易，然后就累积了非常多财富这样。然后男主角招风一直是到很后来大家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在各个世界中漂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长良的能力。我刚刚讲错，是男主角长良的能力，就是他的能力是说他可以去看到异世界的入口，然后可以去帮助他们移动到异世界。那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动机，说他们一直在想，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在经历这个漂流？就他们虽然看起来都蛮悠闲的，好像在里面做一些就像小岛求生的事情，可是其实里面有几个同学一直在追求，就是到底我们为什么会漂流在这里的真相。而且 中间在前期的时候大家看起来还蛮 enjoy 这个状态，就是耶、yeah, 哇有超能力哇小岛旅行这样子，就是在各个世界跑来跑去，但你会逐渐发现说大家开始会不安起来，就想说啊我们好像开始回不去了怎么办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它其中有一个设定是他们在这个异空间的时候每个人的状态是一个凝滞的状态，就是有点像你不会生也不会死，然后
你也不会成长，
你也不会成长这样子，对，你永远维持在一个状态里面，这件事情反而更恐怖，就是比起说你好像是只是来到一个异世界，但是比如说你还是会死掉，会遇到危险之类的，我觉得刚刚说的这种反而是很像你在原本现实没办法理解的状态这样。
对，而且他这些发现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突然告诉你，而是他们从就是做一些小实验或者看起来在经历一些很闹剧式的异世界生活的时候渐渐的大家突然发觉的。
嗯
我蛮喜欢他设定细腻的地方是说他在异世界其实有一些就是规则，比如说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说比如说大家都不会受伤不会死，这个就是一个规则，那么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叫无尽岛的地方，就他们把类似像世界的尽头这样子，就他们发现说比如说有些东西会莫名的一直烧起来，然后他们一开始是有点以为那是其中一个主角瑞穗，因为就是刚讲可以变出东西的那个女生，因为不想要给大家东西所以恶意下
故意搞事这样子，
对对，故意下诅咒这样，但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岛的规则是你必须要就是有价值的去交换物品，所以如果你是不劳而获的话那个东西就会烧掉这样。
嗯
而且他们还为此开发了一个那个金钱 APP。
对对对，我觉得他这部片这部动画有一个蛮有趣的方式是他几乎不用直接跟你解释说，就他不用一种解释意的方式在跟你说这个地方的规则到底明确是怎样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每一集跟每一集或是剧情跟剧情之间常常那个感受是非常断裂的，就是其实从第一集开始的感受就是这样，就是它不是那种很传统，比如说今天有一个 OP 开始，然后结束了以后，然后就突然就交代一个背景是，哦，我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们被送到这个异空间，
没有，他就是已经在异空间，
他就是完全没有交代，你一按这个动画播放的瞬间，他们就是已经在，好像在那边已经待了一阵子了，然后好像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了，
而且甚至你会有点不太确定他各集之间的时间轴是不是顺向的。
对对对，然后他也不大会去讲说哦，这一集跟这一集之间到底时间过了多久这样子，然后或是他们待在这个异世界到下一个异世界之间待了多久，他就是我觉得他蛮故意的去把这些因果关系全部都切断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配合剧情整个世界观的设定，因为他的世界观其实比大家想的更加的庞大，就是因为好这里要开始爆大雷了，
嗯，
就实际上他们那个漂流世界后来他们会发现说其实不只是他们这一班的学生，而是整个学校的很多学生都在这个一大堆的平行世界中漂流，而且那个时间是乱序，比如说你可能去到一个世界，我去 A 世界你去 B 世界，
嗯，
我在 A 世界可能过了几百年，你在 B 世界只过了两个礼拜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断裂的感觉在很多地方都一直出现，我觉得还包含一点是就像刚刚在说你前面在介绍这个剧情的时候，他很像是有各种元素跟类型，比如说最开始他看起来很像有点像大逃杀或者是漂流教室之类的那种，就是一些就是你让一些年幼的少年们得到他们不应该有的能力，
对，或像那个苍蝇
他们要互相杀，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你好像很可以猜到后面会发展成怎样，但是他不断的去改变这个类型，比如说他 后面其实就没有什么在处理这个班上大家的就是关系很紧张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他中间好像就一度比较像是一些科幻片常常会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多重宇宙啊或是时空悖论啊种种这些概念，然后中间好像又变得很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可能发现说这一切好像其实都跟男主角的内心有关系的时候，好像又变成一种很就像你刚刚讲存在主义式或者是这种好像一切的外在宇宙都是你的内心，
对，或者是像倒带人生那样，这好像这一切都是某个少年做的梦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的延伸的感觉，
梦结局之类这种，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他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刚刚讲这种，他甚至在单集单集之间还有那种插入一些很突然的类型，例如我觉得有一集的
你说星星打棒球
哦，对对对， 像有一集是完全就是用一种很像棒球转播的方式在讲一个很奇妙的星星打棒球的故事，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什么你在攻三小，
你都在讲什么，
但那个星星就大家想那个呜呜呜那个黑星星的星星，對對對，真的是星星打棒球的故事，
没错。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很像是童话
绘本的，
很像绘本童话的，就是那种有一只受伤的野狼，然后跟遇到一个拯救他的那种女神或是天使般的存在之类的这种展开，然后跟我觉得就是它中间又插入很多这些，然后还有什么这种青春暗恋的小故事啊等等这样子。
对，稍微可以讲一下它的制作阵容，因为既然都介绍到这边，就当初它在宣传的时候，其实最主打应该就是它的制作阵容，因为就是也是被誉为黄金 team， 虽然我知道这个说法已经很久，但这部的制作阵容确实蛮难能可贵，就它的导演是夏目真吾，然后他最有名的就是应该比如说不能说出道作，但是一鸣惊人作品应该是一拳超人第一季，就是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公认的就是神作作品这样。然后制作公司是 Madhouse， 就是你知道做了精明跟很多经典动画的超有名公司。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音乐，就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就会听到当初大打宣传就说落日飞车参与日本动画配乐这样，就是他们。而且有很多里面有很多我们介绍过的团，像那个Mizumei，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我们之前讲一些番剧，有讲到渡边信一郎是做这部的统筹，渡边信一郎就是做 Cowboy Bebop 的那个动画导演
的。对，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组合真的很酷，他是一个跨国，就包含刚刚说一些日本啊台湾，然后韩国的话有那个 Mid Air Safe 吧，
对
对，然后总之就是
还有 Toll， 还有 Toll，
对对对，还有 Toll， 就是那个数学摇滚那个 Toll 这样子。然后我其实最开始看到漂流少年的相关消息，我全部都是从音乐圈那边看来的耶，我觉得好好笑哦。
对，但是我觉得这部最奇妙的就是这个，我在文章中有写到，就是你如果是抱着音乐的期待去看的时候，你看第一集的时候可能会一开始你会大失所望，因为第一集从开头一直到最结尾，除了到结尾有放音乐出来，完全没有配乐，是真的连那种就是罐头 BGM 都没有，就比如说校园班不都会有个轻快的噔噔噔噔
一个配乐，
对，它真的是完全没有，而且全部是靠对话去推进剧情的，所以这部片给人的感觉很冷调，然后它也非常难推，是因为我觉得它整个都从作画到配乐到角色演出都超级含蓄，所以你很难说，像比如说你在推《鬼灭之刃》的时候，就是去推那个《火之呼吸》之类，你很难举出一个爆炸性的理由去看这部剧，可是你就是觉得很好看。那我自己在解说它的时候，有讲到说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很电影人士的，就是那种很甚至可以说到非常偏执的细节，很大卫芬奇的那种程度，就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你把它关静音，然后你去看它每一幕的演出，就你会发现它的分镜设计的非常仔细，比如说我跟你在讲话，这通常是被誉为是电影里面最无聊的桥段，对，但是因为这部片就有大量这样的镜头嘛，然后你会发现每次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就是虽然他们人物画得很简略，可是他们的表情一定会做表情变化去摇头晃脑这样子，或者是他们可能上一秒对话的时候镜头 take 人家手上的杯子，下一秒的时候就 take 到他脸的特写，然后可能他两个人对话镜头就切了五六次，但从原画角度，从动画制作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高成本，你光一小段对话你就要切七八个镜头，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这部片你就是他明明看起来很拼，可是你就是不会觉得无聊。
而且其实我觉得他的角色就是单纯在讲角色动态的时候，他其实是做很细的。
对
对，就是像你刚刚只是在讲说他单纯在讲话，然后在 take 不同地方之类，他的那个他不是一个真的完全静止的画面这样子。
对，因为一般的商业动画在做的时候，通常他会让角色在同一个平面上，就是背景只是真的就是背景而已。可是你如果去看这一部的分镜，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幕是三个人围绕课桌椅，可是就有前中后这样子去站，然后或者是很多时候就是比如他们两个人讲到一半，就会有一个人就是从画面外面跳进来，就哎、欸，就一边讲话一边加入这样，就是那个手法其实非常非常电影。对，虽然这样讲也很奇怪，就是动画本来就是
我懂你的意思，
对 对,
對，
就是本来影视的一部分，可是很多
而且你也不能说是哪一个比较高哪一个比较低之类的，
对对对，但很多时候动画的分镜是跟着可能漫画原著，或者他就是三个人在同一个画面上，他不会很少会有人出来进去，
这是景深的问题吧。
对对对，但如果只一部动画里面用一两幕这样可能就还好， 但是重点是漂流少年里面有非常多幕都是比如说一群人走进镜头，一个人离开镜头，一个人跳入镜头这样子。嗯嗯嗯，所以我就是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就说，就算你不看他很神的剧情，你光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拍片的导演，他非常值得学习。
嗯嗯嗯，
尤其他又是那种虽然他有超能力，可他又是那种没有什么特效画面的对话的那种青春群像剧。
对，我想要回去讲，就是你刚刚前面讲说他没有配乐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在形式上面做了很多挑战啦。就是应该你看个第二集，你就蛮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显然他并不是一个讨喜的动画，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些人在前两集有点被打退这样子。
对，
然后尤其是你中间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门槛是在于说，你会预设他会是一个有所解答，或者是可以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时空科幻设定的一个背景，这样，比如说哦，你可能看到起码一半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说这个世界观到底是怎样，或是我们现在任务是什么等等，这样。虽然他确实有给你一些这样子的碎片的期待，但是我不觉得他是真的想要去完成你的期待，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最后有点失望，就会觉得说，哎，不是吧，我就很多问题都没有解答。
蛮多人不喜欢结局，倒是真的。就是你如果去看讨论，很多人都说哈，我不喜欢这个结局，可不可以停在11话就好？我不想看12话这样。而且就像你刚刚讲，就是它是非常慢热型的展开，所以你可以举出很多慢热型的经典作品，像是《命运石之门》《魔法少女小圆》《凉宫春日》《永无止境的夏日》之类，就是曾经有很多作品都在磨耗观众的耐心，可是等到你倒吃甘蔗到那一刻，你会觉得很神。我觉得这部片也是这样，但是考量它的时空背景，现在的动画制作环境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而且前面讲那些 IP 都是改编作品，这部是原创，所以只能说就是夏目监督非常的幸运。我记得PTT 上有一篇很深的文章，就他有翻译日本的采访，说就是漂流少年的制作幕后，然后只能说这部剧能够诞生真的是幸运跟实力一个很好的交汇点这样。而且他也算是在今日少数能够，就是因为这部完全就是夏目监督他自己有点像贯彻他想要做的东西。因为从像是一拳超人或他参与过的其他东西，大家就知道他作为原画师是非常有实力的。
对对，我之前上一个看他做的是那个阿卡。
哦，对对对，阿卡，然后十三，而且阿卡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看出他的掌控节奏的功力，因为阿卡也是很温的作品，就是他也是两个人一直在到处巡查，
他就是一个观光片，好吧？
对对对，
他是一个观光美食动画，
可是看的人都觉得很舒服，
就是你可以
一直看下去，
很舒服的把它看完这样子。
对，我觉得从那时候他就有发挥，就是这种节奏跟分镜的掌控力，然后在漂流少年里面真的是发挥得很淋漓尽致。
对，而且我真的也是很佩服说这样子的作品真的有办法在现在做完，因为你知道现在不是就要不就是漫改，要不就是我要改游戏等等的各种改编这样。
而且现在就是很要求比如说一两集就要爆红，或者让人家大呼过瘾这样子。
对，可是我蛮想问的另外一点是，那他有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会不会叫好不叫座之类，因为
他的评价是蛮好，但我觉得讨论度相比其他作品真的偏低啦。光是你去比如说你查 YouTube 说，比如说你查那个叫什么漂流少年分析，漂流少年影评之类就非常非常少。我
觉
得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他真的很难分析，就是他真的蛮剧情真的是，如果你真的要一一去拆解，虽然我觉得导演并不鼓励大家一定要透彻理解他的世界观，可是如果你要一一去分析，其实我觉得是蛮复杂的。
对对对，
好啦，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讲回剧情了。
嗯，
就是刚讲到主角长良的能力是观测异世界啊，不然讲出来，就是对，好，就是大家
前面都已经爆雷，应该没关系。
对，就是大家一直以为他的能力是就是跳跃异世界，但实际上长良能力比较像是他能够观测，但他不能够完全干涉，所以他也没办法决定自己想要去的地方。那中间就是他们这一群学生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回去，就是想要回去他们的那个
原本的世界这样。
对，然后有一话非常的震撼，大概是第五话，诶，第五话还是第六话的时候，对，就是他们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说他们像是把长良的就是看过的校园风景具现化成胶卷，就是电影的胶卷，然后就很像用那个 Fight Club 剪辑的方式，就是他们想象，他们有点像用电影剪片的方式把他们自己拼贴回那个胶卷存在的，就是他们原本的世界中。然后实际上他们也办到这件事，可是他们拼贴过去之后才发现说那个世界的他们还存在，他们已经毕业了，换句话说他们就只是像幽灵一样 去那个世界也没有办法留下来。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的一点也是说，其实这个确实就跟投影一样，然后那个时候的他们的表现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他里面有一幕，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有点像在一个电影院里面，然后他们把这个剪辑好的胶卷播出来，然后此时好像是女主角吧，就是她有站在那个投影机前面这样子，然后她很像是一个影子又被投影机的光给照到那个画面之上这样子，所以她有点像是原本就有一个剧情，然后只是我投影了一个假的影子在上面，那就有点像是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他们并没有真的进到那个世界里面这样。
对，然后这一部就是从这里开始变成一个很存在主义展开，是因为在前面五集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群人就是主角，所以这个世界应该是围绕着他们去旋转的，可是当刚刚我讲的那一集播放出来之后，他们才惊觉自己其实不属于他们原本的世界，而且里面有个类似天之音的声音就说你们其实只是复制品而已。那以剧情的理解上来讲，就是其实主角们就是你看到这群人，其实他们只是其中一个人用其中一种能力，一种超能力复制出来的克隆品。这样，所以这对他们而言非常的打击一点，就是说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他们可以回去的原本的世界，那他们应该在这个漂流异世界怎么办？这样，
对，我觉得就变成一个真的蛮像是所谓克隆人，或是身为一个人生的副本，就是你要怎么去定位，那你自己到底是谁等等这种问题。
而且我记得像那个《黑镜》第四季的第一集，好像就在讲，就是我记得那一集是一艘飞船的名字，然后那个故事，《黑镜》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那个游戏开发者，然后他都会偷偷去收集别人的生物 DNA， 然后丢进自己的电脑游戏里面，然后那个生物 DNA 就会复制那个人，比如说
对，我知道那个，
对，比如说我看上一个美女同事，我觉得她很正，我就偷她的比如说唾液或者之类的 DNA， 那我把它复制到电脑里面之后，那个美女同事一直到她被复制前一刻的那个资料就会在里面，可是就是她明明人格都是一样，可是她的记忆就只到她被复制的那个时候。
嗯，
然后那个黑镜那个故事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就是他们身为在游戏世界，因为他就等于说在游戏就是可以被那个工程师一直玩弄嘛，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在游戏世界里面要逃出来，他们逃的方式就是他们一定要走到那个游戏的边缘，然后把它 crash 掉这样子。
哦，啊，我也想到黑镜也有另外一集有点类似，我应该不是同一集吧，我记得有一集是有点像有一些人为了要去做手术，然后可能这个手术本身比较危险，所以他们就会先把自己的记忆复制一份出来这样子。对，然后但是你在复制之后，你不能保证你是原本的那个，还是你会是那个被复制出来的一个副本这样子。
对，不过其实这个很多作品都有探讨到，像是应该是雅人吧，就是雅人那个作品有个很经典的悖论，就是说他们那个雅人简单来说，他们就是被杀了就会再生，可是他们会从最核心的部位开始再生，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头部，他说如果你被砍头了，那就是从你的头长出来的身体跟从身体长出的头，就是这两个到底谁才是
那个所有者这样子吧。
对对对，那讲回漂流少年，就是我喜欢他的冷调的一点，就是说主角们并没有真的到非常崩溃，而是大家觉得很怅然若失，就是开始怀疑自己的生存意义。我觉得这一点蛮，就是比较像是很像真实的反应，就是我们看到恐怖片里面那个大家会啊，我们完蛋了，我们死定了之类的，就是他的那种感觉是很像观众可以带入，就是他是一种慢慢崩毁掉的感觉，而不是一瞬间变得很狗血这样子。我尤其喜欢里面有个角色叫拉吉塔尼，就是一个，他是一个印度裔的学生，那他在前期的时候一直都是扮演那种很像哆啦 A 梦的角色，
他是一个天才少年
的。对，而且他的能力就是可以去变出他想做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们能力都是他们在现实中的延伸，就是比如像刚讲一开始讲那个招风，那个他是一个就是拽不拉几的少年，那他的能力就是非常暴力，就是念动力，可是这个就是很像体育能力之类的延伸。然后像瑞穗那个女生，就是她的能力是猫马逊，可以拿出东西，她在里面自己有讲说她根本就是有钱人，但实际上她在现实中就是有钱人。对，就是虽然超能力有别，可是她很像是现实中的就是学生们之间的高低差又放大了的感觉。
对，因为其实我记得也有角色有提到这件事情吧，好像就他们在聊说什么可是这样很不公平之类的，然后就有人会回说可是在现实里面也是这样子啊。
就是瑞穗啊，就是瑞穗，就是 人家就问说，忘记谁，长良还是谁，就问他说，那你干嘛都不帮大家工作？他说我有，就是有钱，就是现实中不也是这样子吗？对
对对对。然后像长良的能力也蛮像，就是他原本的那个状态，因为他有点像是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前，他其实也是永远都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的状态，这样子。
他很像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感觉。
对对对
对，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可以观测平行宇宙的人，而且后来大家才发现说，这能力其实非常的惊人，就是因为在他们那个漂流世界，其实有人可能已经漂流五六百年，就是你要前往其他世界，可能是需要可能一两千年的努力才可以达成的。
嗯嗯嗯嗯。
好，然后说回刚刚为什么说我很喜欢拉吉塔尼那个角色，就是他前面一直很努力的去思考怎么离开那个世界，你会一直觉得他好像没有正常学生的感情这样子，但是直到他们回到，我刚刚讲，就他们用胶片的方式回到他们原本的世界，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回去的时候，就是拉吉塔尼就是很崩溃，一直在计算，然后就是计算到最后就开始才会慢慢说出啊，糟糕了，我们完蛋了，回不去了这样子。对，就我很喜欢他这种角色很细腻的崩坏的感觉。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是，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他可能拥有一定的自信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想过有可能有超出他控制的可能。
对，有一种只要因为我是拉吉塔尼中一定有我可以解出来的难题这样子。
对对 对, 對，但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在此之后变成一个有点像那种遁入佛道以后，然后去就是环游世界，然后你知道了解很多事情的那种。
对哦，而且就是我稍微要讲一下，虽然在这里讲有点突兀，就是我很喜欢瑞穗跟拉吉塔尼的 CP。 对，
有，我有看到你在讲的。
对，就是里面的女主角，其实女主角其实正牌女主角应该是西，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没有讲到。
嗯嗯嗯，
对，就是里面有几个主要角色，长良就是男主角嘛，然后另外一个女主角是西，是一个非常就是活泼的女生，而且她是那种就是讨厌被规则束缚，一直很从头到尾都很表里如一的人这样子。然后瑞穗是一个就是算是本来她有点离群的少女，而且她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是跟老师有师生恋。
嗯 嗯
那如果你从剧情回去看的话，应该是因为她家里她又是隔代教养，然后又是阿嬷带大，又从小没有什么父爱这样子，所以他的设定上有点像他喜欢成熟聪明的男人这样。
嗯 嗯
对，然后拉吉塔尼就蛮符合这个蛮符合这个设定，虽然我觉得这只是猜测啦，但我主要是觉得他们的互动蛮猛的，就是因为他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像互看顺眼那种爱情或优惠的表现。
我觉得这整部对于因为他们多少还是有一点恋爱情素质，但是表现都基本上都蛮含蓄
蛮含蓄的。对，
就是角色有稍微脸红一下，你就会想说哦，他们可能有一点暧昧这样子。
对，而且像长良跟西也是有非常多的镜头，就是他们一起在远景散步这样子，但他们没有那种什么接吻或搂抱着，他们真的就是一直在散步。对，但是你可以就是我觉得这部很厉害，就是说他可以从一些细腻之处让你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点什么的这样子。就像瑞穗，因为一直她都是一个嘴巴很坏的女生這樣，就是很像觉得看谁都不顺眼，但是又喜欢猫咪跟小动物，然后这个反差也蛮猛的。好，
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暴露自己的性癖这样子。
但是就是她看到拉吉塔尼的时候，就是会显得特别有兴趣，然后甚至比如说那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是拉吉塔尼之后，就是在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们回不去之后，拉吉塔尼就说他要去旅行，然后他就换上，他之前一直都是穿别的衣服，然后换上学生服的时候，瑞穗就会脸红这样子。但他后来还是去旅行的这样子。
对，而且我还可以再新增一个这一部的卖点，就是他里面有非常多的猫，然后还有一只超大的狗。
对，而且那只超大的狗的故事也很神奇，就是那只狗其实一个蛮关键的角色，就是那只狗后来有表明说，好，这样讲，就是他们在某一集突然遇到一只会说话的狗，叫做山燕。
嗯，
然后山燕就跟他说，我跟你们一样，以前也是学生。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吗？那你漂流了多久呢？然后他就默默说，五千年了，这样子。然后那一瞬间就是很像，因为他说的很淡，可是你会，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我看宝石之国的感觉，就是才翻了一页，突然就隔了两千年。
而且我觉得他，我有意识到他其实一直在控制，像是猫跟狗这类动物在说话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嘴巴是对不上他们说的话的，就他们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时差，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刻意为之的奇怪的违和感这样子。
对，就是他会让他有种很像不自然的，就是一种对话感。
嗯嗯嗯，
对，然后就包含就是瑞穗养的三只猫，就是那个猫马逊的那三只猫，你一开始以为他们只是瑞穗的吉祥物而已，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会说话，而且还是蛮重要的角色。
对对对
对，然后那只狗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其实 他其实是主角们长良们晚两届的学弟，然后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就他曾经经历过跟长良他们一样的世界，而且他们甚至看到长良他们毕业了。这个就要回去说，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角群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复制品。 所以这只狗狗在还是人类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看到他们的原版毕业的，可是他却被卷进漂流，而且还多漂了5000年才遇到他们。
对对对，
所以从这里开始你就会发现那个故事的时间轴已经对不上了。而且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你在里面看起来你好像就之后他们会在各个世界旅行，然后又会遇到他们的同学，比如说哎，我今天要去找你，然后去找你，但说不定他们在找的这个期间互相隔了200年的。
对
对
对, 对，我记得中间有一小段是这一群主角群们稍微分开了一下，然后又再重新对到对方的时候，他们的光是手机上面写的年份就差非常多这样子。
对，就是里面有一段是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刚刚讲不是拉吉塔尼去旅行，那后来他回来了，然后结果他们一对手机就发现拉吉塔尼已经漂流了2000年，虽然他外观都长得一样，但他内在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印度高僧的状态。
对对对，
而且就是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里面有一段在讲那个狗狗长宴吧，
三宴
对, 对，狗狗三宴的故事，就是刚讲很像童话绘本，就是三宴在变成狗狗之前其实他认识了一个女生，欸，是女生还是男生？是有点看不出来，
有说
好像看不出来，
应该是有说是女生吧。
对，就是总之他遇到了一个很像他的心上人的感觉，叫做小玉，然后在他们那个世界小玉可以就是完成任何事情，实现大家的梦想，他们有点像是一个乌托邦这样子。但后来就是周遭的村人都开始生病，然后小玉也开始生病，
而且甚至那个地方的画风跟那个地方的背景什么的都有一种那个中世纪的城堡啊，然后中世纪的乡村啊之类的那个风格。
对，说实在那一画你完全把它拉出来完全不影响你理解。
对对，你可以只看那一集，
对，你可以把它当一个童话故事来看这样子。好，我要讲的只是说在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反派，算反派吧，叫做战，这个人叫做战争，然后这个叫做战争的人就是他就跟山燕说，其实这整个世界有点像都是你幻想的具现化，就是他们会生病或者这整个世界会毁灭都是你的错，所以那个叫战争的人比较像是一个有点像是想要弑神的反派角色。然后后来在后面的剧情中也有另一批人想要去讨伐战争这个人，可他们见到的战争已经跟狗狗回忆中的那个人已经是完全天差地远的状态。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拉吉塔尼在他回来，他从旅行回来之后叙述的故事里面有提到说，某一个国家有一个科学家很想要努力的在这个世界创造死亡，因为刚刚讲他们这是一个停滞的漂流世界，他们是没有办法死掉的。然后有个科学家很努力想要发明死亡，然后他发明的方式有点像是就他并没有真的在肉体上死亡，而是他抹除了自己的欲望跟人格这样。然后如果我理解的没有错，这三个故事的人都是同一个
哦，
就是他们在不同的时空，虽然他的剧情是线性的，从主角长良的角度来看，你看的剧情是线性，就是山彦遇到战争，然后西跟烧风他们去讨伐战争，然后拉吉塔尼遇到一个科学家，可是他们其实有点像是因为他们在漂流中分散，所以他们在不同时空中遇到同一个人
这样子。对，你在讲之前我虽然战争跟战争是同一个人，就是我这样讲很愚蠢，但是我指的是其中有两个有直接点出名字叫战争的角色的话，我可以理解他们是同一个人，但我没有想过拉吉塔尼遇到的那个科学家的故事也是同一个人，但你这样讲蛮有道理的。
对，就是他牵涉到为什么我们后面见到的战争已经跟前面的状态是完全
看起来差很多这样子。
对，就是确实我如果我推测没错，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啦。对，然后跟就是有一集我觉得这就是这整个剧情很脑洞大开的点，就是说你如果去分析或者仔细一想，就是他们这个世界其实虽然你看到的剧情都是线性的，但它应该有非常多就是乱七八糟融合在一起，像是有一集是主角长良发现拉吉塔尼在观察蚂蚁，就他跌了一跤，就像
对
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然后就跌到一个很像地底世界，就是一群学生也是漂流的学生，可是他们没有变成民主制度，他们变成一个很集权独裁的地下世界，然后一直在建造高塔，结果最后的最后你会发现他们好像就是拉吉塔尼在观察的那一批蚂蚁。
对对对，我觉得那一集真的，我那集真的超级佩服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不只是就是刚刚尼尔叙述的这个是确实，就是他好像跌进了一个很奇怪的塔之中这样，然后这里面的 劳工们就是不断的在建造一个巴别塔这样，然后巴别塔是不断在往上就是盖的一个塔这样子。然后但反正这里面有个概念，就是那个因为他们劳工们会从低处就是想办法爬到上面，然后去盖这个塔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在故事的进行到最后，就是当主角终于意识到这一切是什么，跟比如说哦这个其实是一个蚂蚁蚁丘的概念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一种超级轻巧的方式把那个往上的塔变成是往下的，就是哦，我觉得那个部分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这部片有这部动画里面有很多那一种你观测的角度不同，或者是你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不同，然后整个角度就会变成180度翻转的概念这样子。因为我刚刚说的，他对于这个蚁丘的最后的解法，其实就是他就是随着剧情会交代到一些，就是这个主角他年轻的时候，小朋友的时候，曾经想要就是在一个那叫什么单杠上面做翻转，就是那种180度就是翻过去，小朋友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可是他一直做不到这样子。但是在剧情的最后，他就让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翻转到180度这样倒立的状态的时候，他看到的世界就突然整个反过来了这样子。
对，就是你以为这一群就是很像这群蚂蚁们一直在，不能说蚂蚁，因为在他眼中他们就是人。
对对对，
就这群像劳动奴隶的学生们，他一直在往盖往天上，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塔，但实际上换个角度上，他们其实一直在往死里面钻，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跟我记得好像是，我不知道是夏目真吾他自己的访谈还是什么的时候，因为他我之前看个访谈，是他好像对于每一集都有稍微讲一下他幕后的想法。嗯、然后我记得那个蚂蚁的那一集，刚好是安排在你刚刚提说他们在电影院的时候，然后试着想要去回到那个毕业的那一天，但是发现自己回不去之后这样。然后他自己的安排的说法是说，就是那个地方他们，就是不是有毕业典礼嘛，然后他们毕业典礼以后就有点像是成为一个成人，跟那个成人还包含了这个成长，还包含了他们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去的一种觉悟这样子。然后他们后面就是接那个蚂蚁，那个蚂蚁就是 AKA 就是你进入社会人士变成一个劳工这样子。
对，
对，
蛮多评论分析都会讲说，他们的每一个世界其实都在暗喻社会中的就是成长过程，比如说像是在学校里面是没有规则，不会死，然后有无限的水跟食物，嗯嗯嗯，可是他们到了那个尽头岛上，一切就要重新开始，然后有钱的人可以很无偿拿到食物，其他人就必须努力工作，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
嗯嗯嗯，
然后又有规则限制，这样你不可以打破规则。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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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
然后这些事情就很像是你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你是就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就你好像是很自由，然后大人会给你水给你食物，犯错了也没关系，可是一旦出了学校，你就要去配合各个世界的规则这样。虽然我觉得这样子解释有点不太浪漫，但确实可以这样子想，而且可能多少会影响到说主角们，如果你一定要赋予这场漂流意义的话，有点像是主角们为什么要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漂流。而且在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先不讲最后结局好，就是但是他们有人会选择要回去还是不要回去，
嗯，
就他们在最后有尝试挑战一个方法，但是有很多人除了主角群的除了主角长良跟瑞穗之外，其实大部分人是选择不回去的。那你可以说他们就是拒绝结束这样漂流，拒绝长大这样子，或者是说他们已经够了，就他们已经成长的够了，觉得就到此为止这样，都可以这样去做解释。
对，就是我觉得这部，虽然我还没有很认真去查所有人的分析版本之类，但我完全可以相信这一定是一个超多蓝色窗帘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他也没有要给你一个真的具体的解释。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老实说我就觉得他整部片本身就跟他所谓的观测箱这件事情很类似这样子。他因为他中间很像是不断去跟你展示各种的可能性，那可能性包含了像我刚刚提的类型的不断的转变，或者是包含刚刚说剧情到底你应该要用什么方式，它到底是一个怎样子的隐喻去看它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的，包含说因为在里面有强调说有点像你用什么方式去观测这个东西，它可能就会影响它的呈现这样子吧，就是长良的能力确实也有这一部分这样子。 对， 对，有点像你用一种后设的方式，就是你观众用什么方式在看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就会是什么形状这样。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他为什么会让看的人明明看过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讲，可是又觉得哪里被打动，就是因为他处理的其实是大家在青春期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就是很细腻的应该怎么讲，存在主义危机嘛，比如说我活着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有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你做一个决定，你要踏出那一步，明明看起来很简单，可却非常困难。然后这部片的每一集其实很像都在讲某一个主题，就比如说我要不要挑战跨出那一步，我要不要跳下去，或者我要不要跟自己做个了断之类的。就是他其实面对都是很简单的抉择题，可是我比如说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并不像漂流少年里面你有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世界，可以把一切变得像是一场战斗，一场冒险，去做出一个结论。
嗯嗯嗯，
大部分人在青春期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是没有解开的，他没有解开，然后就被时间推着长大了，然后这个结可能永远也没有解开。
嗯嗯，
对。但是所以你回去看这个动画的时候，在某些地方你不会每一集可能都那么感动，可是在某些集数你可能会非常被触动。对
对，我想要提一个是，就是我觉得他在美术设定上面也很有趣，这样子，就是因为像是其实他找那个画人设的人叫做那个江口寿史，他其实是蛮八零年代
那个时候 City Pop 年代的，
对，很 City Pop 年代的画风，所以你就看他的原稿其实是那种有点像以前很老派的，那个时候会流行有一点。有一点点少女吗？
水手服美少女的感觉。
对对对的那个风格这样子，对。然后跟包含了像是它的用色，尤其是在那个镜头岛上面，就是镜头岛就是一个你想象万里无云，然后完全没有不会下雨，然后非常永远是晴天的一个状态这样。然后那个上面的用色都是那种超级饱和度高到不行，有点像塞露露上色的那个感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像这一些包含说可能它就是海滩啊，然后还会有那个什么棕榈树啊等等这些元素，就是配起来其实蛮像是刚刚说那种 City Pop 年代1980年代日本所幻想的美国西岸风情这样子。就是他们不是都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开着车啊，然后敞篷车啊，然后在一个很长的那个道路上面奔驰的那个形象，这样就是那个年代很喜欢用的那些色彩也好或是什么，我觉得那本身是一种很怀旧的元素吧。
对， 對，可是他其实蛮厉害，就是因为他的配色很像那种高对比度的广告画，就是画报。
对，
可是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只有比如说一个动画他出一张宣传图这个风格，但他实际也是就是数位作画风格就还好。
嗯， 嗯， 嗯，
他真的这一部是他很认真的，有点像为了漂流少年做了一整个色票，所以让他整个世界看起来都像是那个风格。其实我不知道这一点有没有人发现，就是你看起来很自然其实很不容易的。
对，
对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还有一点是说，像他都用了这些风格，跟像他音乐不是也有找像落日飞车跟Mitsume 这种确实以现在来看也是比较复古风情一点的配乐，可是其实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他整个作品的调性是很冷调的，就是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那些怀旧的元素其实组起来通常是会让人有一种很温暖啊，然后很怀念啊，就觉得说啊就是那个很舒服的那个感觉。但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蛮多时候你的感觉并不是这么舒适的，
有点像这个世界在没人看到的地方一步步在崩解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冲突感其实是很厉害跟是很好的这样子。
尤其他每一集的通常他的音乐通常都只下在最关键的中间一段或是结尾，可是那个音乐下的点你都会有一种大吸一口气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有些人应该音乐那一下应该就哭出来吧，就是因为他很多地方就是真的因为他太过冷调，然后等到你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情感冲击会更强烈。好，接下来要爆另外一个大雷了。
嗯，对，
就是在主角群里面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讲到女主角C，就是他的能力一直是说他可以看到离开这个世界的光，所以C的能力他自称就他就是罗盘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众人眼中的一个该怎么讲非常光明的存在吧。
对，我觉得这也跟他自己的个性有关这样子。
对，而且我蛮喜欢一点就是说通常这样的主角都会有些天赋异禀，然后在最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他们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他们里面就是规范说不符合规则你就要被惩罚，那C就是当然就是反抗规则，然后就觉得我就是不要这样子。但一般动画的进展应该是我不要，然后C真的有能力，就是他不要，然后他会很率性，然后也不会被惩罚到。
嗯嗯。
可是他说完我不要的时候，他下一幕就是被惩罚，
他就被惩罚
的，就被惩罚很痛苦这样。可是他还是坚持他不要，我觉得这一点就会让这个角色的真正的个性体现出来，就是他并不是因为说 我真的很天赋异禀，我才能够坚持我的原则，
而是他的个性就是这 样。
对，然后里面有反正就是刚讲到说，反正有一段就是西跟着另外一个主角叫招风，就他们要去讨伐一个叫战争的人，但我们可以基本上把他视为跟前面的那个童话里面的战争是不一样的人。总之就在那个地方，西意外的就是以那个世界来说应该算是意外的身亡了。
嗯嗯，
对，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那个罗盘这样。就是然后在那一幕的时候，大家应该观众都很，因为我觉得第一次看的观众应该会吓到，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会这样。
对，
因为他一切发生的太突然，而且又很无声，不是完全没有那种 Hans Zimmer 的声高音乐告诉你说这人要死了，这人要死了
的。对，就是他连在这个地方的情绪堆叠都做得非常，就是就没了，就是你知道人就是会就没了的生物这样子。
对，然后好，我觉得这一幕就算了，然后下一幕就是因为这时候你应该会预想说。就是长良就是主角群他们应该失去了西应该会非常难过，可是下一回就是他们非常开心的在刷油漆，然后你就觉得哈，等一下我那时候我真的还倒回去，我想说我是漏看一集这样。对，就没有，真的下一集开始他们就看起来很欢乐，结果他说他们在刷像就他们像是在刷什么天蓝色白色油漆，像在盖一个很漂亮的棚子，结果那个随着轻快的音乐你才发现他们在盖的是西的灵堂这样子。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他们在送别他的时候一直是用一种好像就是这也没办法的，就但我们好好送他一程吧。然后直到这个就是类似像葬礼一样的东西结束之后，就是忘记是瑞穗还是长良吧，就是他们其中一个才开始哭。
好像是瑞穗先哭，然后后来长良就跟着也那个。
对，然后就这整段就会觉得就是这比一开始就让你看他们很痛苦还要痛苦。对。
对对
对，这样讲。
而且因为像我刚刚讲说他在剧情跟剧情之间他其实是不会去讲他当中的细节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像是他掉下去的那个瞬间其实我也是回去看了好几次，我想说我看错了吗，就是他下次真的死掉了吗还是怎样。然后跟因为他刚刚提的这个葬礼的部分其实是他下一集的开头这样子。然后我原本在看那段的时候其实原本是以为说现在要讲的事情跟应该跟西无关这样子，因为你很难去想象人就这样子突然就没了，或者是普通动画可能会再另外做一段就是他们如何得知他过世的消息啊之类的，就他完全没有，他就是直接就是 OK 我们不用再浪费时间讲说为什么他会知道，但总之下就事情就发生了这样。而且我记得那一段用的音乐是少数这个作品里面除了那个他 ED 都会有播那个同一首歌以外少数有歌词的一段，
对，叫今日之歌。不过那也牵涉到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不过有要来解释其实有点长，就是那牵涉到另外一个完全不是主角群的角色的心境。但我觉得这点也蛮厉害的，因为那个角色之前一直都像是一个路人甲一样的工具存在。
嗯，
但没有想到其实会有一整集是用他的视点在看这整个故事。
嗯，对，我觉得这个也很符合就是刚刚说的，就是你知道观测者的角度不同，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观完全就会不一样这样子。
对，然后最后想要讲一下刚一直讲到有个叫招风的就是能力是念动力的人，我觉得大部分的观众应该都不是很喜欢他。原因是因为招风在一开始就是他因为有了能力之后就变得非常自大，然后因为他的能力是念动力嘛，所以比如说可以重组整个基地啊，去狩猎鱼啊之类，就大家都很依赖他。可是当长良的能力被发现是可以移动到异世界，就招风就显得非常的失色这样，然后他就非常的嫉妒，而且因为他喜欢西，然后西又一直跟长良走在一起，所以总之就招风到后期就很像一直误入歧途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即使到了最后大家应该也还是会非常的讨厌他，尤其在结局，
我觉得尤其是结局。 对，
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结局咯，就是如果你不介意就听，但如果你前面听过都算，但是这个如果你真的不想听就听吧。
对对对，
总之就是结局就是长良跟瑞穗在拉吉塔尼就是流浪两千年之后技术力变得非常强的拉吉塔尼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坐上一艘火箭，就他们要离开这整个异世界，要回到一个就是他们可以回去的世界。可是这个决定其实非常痛苦，因为在异世界你有超能力，尤其他们又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这才是他们的现实。
嗯，
他们所待的这个异世界还是他们的现在，因为 回到就是像他们讲的，我们真的应该，我们真的要回去那个我们无法决定一切的世界吗？
对，而且还包含说他们也不确定说你今天回去了你可以成功吗，跟你甚至你有可能完全不记得之前的事情就算了，你甚至可能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你了，这样子。
对，但总之长良跟瑞穗才还是踏上旅程了。长良要回去面对就是他非常在旁人眼中看来应该算是非常失败或边缘人的人生，然后瑞穗要面对的是他奶奶的死亡。我刚忘记漏讲一个，就是这整个世界会停滞，大家不会死的原因，就是瑞穗一直其实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的超能力。在前面大家也会都会以为瑞穗的能力就是猫马逊，但后来开始证明说他的真正能力其实好像不是猫马逊，猫马逊是那些会说话
猫的能力，
对，那些那是那不是瑞穗的能力，那是猫的能力。那瑞穗真正的能力其实是因为他害怕，我们刚刚有讲说能力都有点像是现实的延伸嘛，因为他害怕面对奶奶的死亡，或者是他在里面其实也常常提到说他一想到死亡都觉得很冷很肚子饿之类的。
嗯嗯嗯，
所以他的能力就是让大家定固着在这个不会死掉的状态下。
对，
所以他要回去面对的就是他亲人跟猫咪的死亡这样。然后总之好，他们经历了一场就是宇宙穿越时空的之旅。顺带一提，这一段旅程大概是动画史上最美的那个最终话之一这样。
这边还用了那个透的那个歌这样。
对，
就是、
这个歌选的真的太好了，
非常就是很清爽，然后但他当他的那个画面搭配却是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形容那个画面呢、欸、
就是非常的就很像是你穿越时空穿越真理之门的时候会看到的东西。 对，
对对对，
很像你的过去跟现在都重合在一起，然后你正在走过你所经历的一切的隧道的。
对，在一个某一个很像扭曲的时空，然后它又同时很像万花筒一样的样子这样。
对，然后好，总之十一话其实实际意义上的最终话其实应该是十一话，十二话比较像是后日谈。
对对对
对，那总之他们回到现实世界之后，你就会看到长良非常可怜，就他还是会被同学类似有点像 冷言冷语的霸凌，然后他又必须为了家计到处去打工，每天活得没有很像没有意义这样子。
嗯嗯嗯，
甚至他会开始怀疑说漂流真的存在过吗？他其实是有漂流的记忆的，可是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告诉他
证明这件事情存在这样子。
对，然后而且他中间他曾经想要去找瑞穗，他就跟瑞穗打招呼，结果瑞穗就只说了哈谁啊这样子、就是、
对对，显然看起来认不出他的样子这样。
对，好，但我觉得这也是剧情很坏心眼的地方。
对对对，
就其实瑞穗是有记忆的，可是因为他害怕说这不是真实的世界，所以他其实中间有确认过非常多次，他用了各种方法，他甚至去国中，他应该是要去翻那个异世界的入口吧。
嗯，
就是他很努力的去先证明说我们真的有回到现实世界来，所以他在某一天才在雨中才跟长良打了声招呼，而且他们的招呼语也很可爱，就是说瑞穗就只跟长良说欸，拉吉塔尼的鹦鹉会笑这样子。
对对对，
拉吉塔尼头上的鹦鹉会笑，然后长良才意识到说瑞穗也有那个世界的记忆这样子。我觉得这算是全剧最大的安慰啦、嗯就是、
我觉得是。对，就是有点像是你陷入那个很奇怪的异世界，然后这一切都没有人记得，你在身边没有人可以分享这样子。
对，而且那有点像全面启动的感觉，就是全面启动不是他们一直在争论到底我们有没有回到，我觉得以时间点来说，这部戏的不管是编剧还是导演自己可能也多少都受到这些科幻剧的那种
影
响
这样子。
不过好，接下来就是要讲就是为什么大家很讨厌招风，就是因为在异世界的时候西跟长良应该算是一个官配这样子，然后招风就是一个很像无理取闹的小孩子。
嗯
嗯，但实际上我觉得招风的人格真的比较像那时候国中生会有反应，其他人都显得太过超龄成熟了。
对啊，我觉得其实那个主角群的其他人都算蛮成熟的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在长良回到那个现实世界之后，就是他本来有跟西有个约定，就是说不管我们变得如何，我们都还是会再次握手变成朋友。
对，在他死掉之前这样子。
对，因为西在原本的世界已经死掉了这样，然后但是他回到现实世界就发现西跟招风在一起。
对， 我觉得大家已经超不能接
受的，大家有种被 NTR 的感觉。而且超多人就是超多人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要有这一集，为什么不能停在十一集那个他们就是走路
一起离开这样就好了这样子。 对，
對，好，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但我自己就是有一种我虽然也觉得很虐，可是就是有种好算你倒霉我就喜欢这样玩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很残酷，可是它相对来说就是即使面对这么残忍这么无聊的现实世界，主角们就长良跟瑞穗还是选择回来，对于观众的我们来说这有点像是对我们现实的一个肯定，因为 这部剧到后来你会觉得其实留在异世界也没什么不好，甚至可以说现实世界本质上有点像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而已，你回来其实跟你不回来根本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所过活的地方就是你的现在，那为什么你还要选择回来呢？这样子。可是就是有点像说主角们去选择这个现实世界，就变成说在你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时候，你奋力去挣扎去做选择，你才是自由的。在那个停滞的异世界里，虽然长良可以就是跨时空移动，瑞穗可以想要什么东西就叫出来，可是在那里面你其实不自由的，因为一切都是可以预料到，就很像是你在 RPG 里面拿了神装，一切都变得很无聊。对，所以而且甚至在留在异世界的人最后也都选择想办法在那个世界死亡。我们讲的刚刚那个战争就是他用一个科学的方式把自己的情感抹杀，有点像是精神上的死亡。包含留在那个世界的拉吉塔尼，依照情报就是他最后变成一棵树，就是跟动物们就是愉快的活在一起，
活在一起这样子。
对，就是在一个你可以做到任何事但永远停滞的地方，你其实是不会前进，然后也没有自由，你的活着是没有意义可言的这样子。然后即使现实是如此的痛苦，但是因为你在当下很奋力的生存，你才能感受到意义。我觉得这样的选择其实对于观众们所处的这个无聊世界来说算是一种肯定这样。但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会这样想，应该只单纯觉得哈为什么要回来。
我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点比较是因为他除了因为他后来回到的那个世界观里面，就是那个西跟就是招风是在一起的嘛，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就算了，我觉得有另外一点主要是因为在后面还有一段剧情是让那个男主角就是长良有再遇到一次西，就有点像再给你一次机会，然后他是跟西原本是面对面就是再次接触，而且他们接触的那个方式又跟他们当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非常类似，
对，很像是只要这个情境只要长良行动好像一切又会回到他所认识的西，重新开始这个故事。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选择了就是不去行动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吧，就是我确实在看完这个，因为你知道就我刚刚说这个还没有他最后决定不去行动，然后最后西就也只是哦 好像认识这个同学然后打招呼什么的，然后最后回去找招风，然后两个人看起来就是感情很好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其实确实看到后来的时候会觉得蛮，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反高潮吧，就是你会觉得很意外，就是因为你看过可能很多类似这种剧情，你
应该是要重逢的，
你 suppose 对，就他们之前有一个约定的话这个时候应该要被兑现。
对，而且或者是说他至少会停在开放式结局，比如说长良就喊他一声就说哎、欸、西这样，然后就结束
就结束之类的，但他就是给你一个算蛮蛮直接的答案，就是他们不会再次重来了这样子。
对，就是你的一切希望也是就是怕没了这样。
对对，然后我自己后来的解读比较是就是我觉得我在情感上确实那时候会觉得很遗憾吧，然后跟就会觉得蛮难过，但是我也是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结局的手法这样子。然后我的感觉比较是类似于说，因为他们确实后来进入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一个世界，也不是他们在那个异世界里面相处的那个状态了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刚前面有讲就是在那个漂流的状态里面西已经死掉了这样子嘛，然后对我来说就有点像是他认识的那个西已经死掉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而且情感上来说觉得如果假设在长良这么熟悉西的个性下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讲说去攻略他或者跟他再度凑近，对长良而言也可能会有一种在现实中作弊或者不好受的感觉，因为他就知道那已经不是原本他认识的那个西了。
对对，然后跟我会觉得因为他其实有点在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有点像是原本长良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去行动或者是无法行动的人，然后但是在这个异世界的状态里面他被西所鼓舞，然后他被西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西的这个能力本身是一种很暗喻的说法，因为他是说他是可以看见光的人这样子，他是可以看见，
其实蛮明喻的，而且他是罗盘，他
就
像是大家的指引，
对，大家的指引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形象很像是他们在那个异世界是一个像蛋里面的状态，然后他就是那个把蛋壳敲破然后让那个裂缝就是光会透进来那个人这样子。然后 但是就是西的能力是这个嘛，然后并且他在这个异世界里面带领着长良男主角这个无法行动的人，就是做了非常多事情并且指引他方向，可是他最终还是死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我到最后的理解已经变成我觉得他的死亡可能是一个必须的存在这样子，
他是一个启发所有人必然发生的有点像命运般的东西、
就是、对。而且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讲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在原本的世界轴世界观的那个时间轴上面，西其实已经死掉了。
对，他其实就是他们第一次我们刚刚讲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回去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看到自己毕业，但西看到的景象是他的桌上放着鲜花，然后同学们在哭，
对，
就是、他已经过世。所以而且我们讲说最终回去的是瑞穗跟长良，但其实西有想要回去，然后西所面对的其实最可怕，就是他回去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死亡的状态，或他注定要在那个世界很快的死亡。
对对，
可是他是最早萌生一定要回去这个想法的人。
没错，
对，
没错。
然后有点像是最后长良有带着西变成那个罗盘回到那个世界，有点像全面启动的那个陀螺的感觉。
对，而且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重点是，因为他们其实在那个用火箭离开这个异世界的时候，他们是拿着西变成的那个罗盘，然后他们那时候有提到一件事，就是那个罗盘会指向就是他们应该要回去的那一个世界线，有点像这样。
对，那个是西的意志。
结果他们回到的世界线就是一个西跟招风在一起然后西活下来的一个世界线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你不能再去回去从前的那个状态了，跟有点像长良在这过程中，他确实可能在异世界当中好变慢慢变得很开朗什么的，但是你会知道那东西其实有点像是他跟西借来的能量这样子、
哦、
那个不
是他，而
且是
异世界限定，尤其是 你有那么多能力可以移动的时候，你自然会有某种
自信。
对
对对对对，那个有点像是他在这个限定状况下才产生的样子，可是那其实不是
他的本质，
他的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有点像他如果天真的要成长的话，他反而好像就是应该不去顺着西对他的奇迹所做的事情，然后去走出他自己的路这样子。
对，好哇，我们居然把他的剧情大略可以说明了，我觉得好感动。因为他我觉得很多人很难推，是因为他的剧情真的像我们刚刚很难用一个小时去跟人家解释这样。不过就是真的非常推荐，就除了剧情很神之外，就是刚讲到的作画音乐，这部片虽然看起来很平，可是你仔细看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高水准，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就是非常精粹的。因为从制作组的过去的时机，或者你从动画里某些动作片段，就是他们是可以做很高难度或者很炫技式的东西的，可能他们选择不做，而是去配合这个世界观，想尽办法用各种手法去配合这个世界观的产生，所以才说他是夏目监督很难能可贵可以贯彻自我喜好的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些蛮厉害的手法，真的是直接就是有点像是把刚刚说的那个观测这件事情，观测的影响直接套在动画的形式表现上面。我讲一个更具体的，就是例如说他们在看那个电影胶卷那一段，就是有一段是那个男主角他在电影院里面试着想去播那个播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播映用的那个摄影机镜头，然后他再去调那个焦距的时候，他在调的时候我们观众所看到的画面会突然失焦跟糊掉，然后最后就是聚焦。我觉得这件事情超有趣，就是它超级简单可是非常有效这样子。
对，就是而且他还有说这个世界是不能倒转不能倒播的，就这也是蛮呼应这些现实的。
嗯。
对，然后最后我还是要说我很萌拉吉塔尼跟瑞穗的 CP 我要大力推广他们，就是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这样。而且重点是我还找到一个推特会师，他专门就画这对 CP、那个会师叫回电话，就如果你
我有看到。
对，然后而且他也为了这对 CP 出本，我觉得超有爱，就是还为了最近那个同人活动还出本。
对对对对，
而且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打动，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种很超越时空的羁绊的一个虐恋的感觉，甚至就是很多人会画那个瑞穗回去找拉吉塔尼，然后但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会是画了一个非常小的漫画，就是那个漫画只有瑞穗的背影跟他跟同学对话，然后那个对话内容就是他瑞穗问同学说你知道之前国中的时候好像有个蛮聪明的印度人后来去哪了吗？然后同学就说好像没印象吧，然后怎么了吗，就是你怎么会问这个，然后瑞穗就只说没有啊，只是想说好奇这么聪明的人最后会去哪这样。这个小漫画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
你很喜欢这种的。
对，我很喜欢这种的。
我想要讲一个比较题外的事情，就是我之前我在看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那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测法，我看看的方式之类，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他们在那个岛上或者所谓的异世界的时候，他的那个画风什么的，就是对我来说是很八零的、很怀旧的一个风格这样子，但他其实后来在切换到就他们回到这个现实的时候，永远就是在一个我觉得那个颜色色调什么全部都变不一样，就显然变得很灰暗，然后更具现实跟写实的风格，然后并且他从头到尾就一直在疯狂下大雨这样子，在那个是异世界里面都没有下过雨这样子，
对，只有现实世界有下雨的，
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会有点觉得那个就是尤其是以长良这个男主角为主的这个角色的出发点，其实蛮符合现代当代的青年们嘛所遭遇到的现在的这个你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说啊，就是未来无望，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世界都是被限制住、被设定好
的的那个迷惘感这样子，然后而那个异世界的这个存在，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像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那个八零年代的那些风格，音乐也好，美术也好，然后我们对于此会有一种非常怀旧跟美好的想象这样子。然后这个男主角长良，他不是就是进入这个异世界，然后他好像就是得到了一些能量，然后并且离开，然后回到他现在的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蛮有这个我们现在这些当代的这些人，就是透过网络这个冷静看到，你看我们现在网上面超红这种什么 City Pop 也好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回去看这些八零的怀旧的东西，然后我们觉得那些东西很赞，可是你会知道那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那也不是真实的八零，那是一个我们现在投射出来的一个样子，
我们幻想的 Golden Age，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觉得很美好，可是我们最后还是得回来跟离开，然后回到我们现在这个看起来很烂的现实，
很灰暗的现实，
很灰暗然后很烂的现实，可是我们在这当中确实得到了一些能量，然后并且继续往前，而且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包含了西会死掉这件事情，因为巴林的那个正向的能量也已经死掉了，而且我觉得西这个角色本身也是一个很像那个年代会出现的那种很活泼然后
很爽朗的女主角，
很爽朗的女主角，我觉得很像是宫崎骏会喜欢的那种，
对，而且还是短发，
对对对，然后很有行动力，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样子，但是你知道这个样子的精神其实我觉得在当代的作品里面其实就比较没有流行这种女角这样子，
她最只存在于一些幻想异世界番中，
对
对
对 对, 對，
这么纯粹的女主角，
对，然后那她确实也是一个很旧时代的东西，然后她也已经过去了这样子，对，但你知道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现实，像那个长良男主角一样继续往前这样子，
對、啊、我就是最后引用拉吉塔尼大师说的话，就是说就是漂流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就是反正就是大家你活的所有地方就是你的现在，就正因为就是这些漂流没有意义，所以才显得你现在生活的时间格外可贵，因为只有这个当下是你可以感知到的，对，无论是过去已经死掉的还是未来还没发生的，就只有你的当下是最真实的这样，对，虽然讲了很像玄学的东西，但这部片的感想，我觉得大家看完会一直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就是你太想要抒发点什么，但是但是你一直没有办法讲出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对应到我们生活，我们生活就是很现在进行式的，它不像这部片它不像这个剧情可以有一个类似结局的东西，即使你看完觉得很感动，觉得你好像经历了一段人生，可是你的人生还在过下去这样子，对
对对对对，
大家就跟最终话唱两
个，但我觉得瑞穗里面说的一句话也蛮好，就是拿来激励大家，就是他在最后其实看到那个男主角并且跟他谈聊天的时候，他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是他们在离别的时候吧，他最后回望他然后跟他讲说他觉得如果你有把在这个那个岛上就是在那个异世界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果这个里面有一点点的你被留了下来的话，他觉得长良在现在这个现实绝对还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对对对
对对啊，就是一个虽然就是一个很微小但很温柔的一个鼓励吧，对
就是有点像我觉得也不是说他在漂流的那段时间的
真的爆炸性成长，
对，然后也不是说那些事情都是白费然后都只留在那边了、啊、而是他一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些的改变，这些东西就已经足够了这样，
对啊，不过我觉得这是刚讲就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有很多选择或者就是你没有完成的遗憾， 知道很多人都会想说啊，要是我当年，比如说要是我当年毕业舞会有去约那个女生，约那个男生，如果当时有告白，如果当时我选择不要去做什么事情，可是那个就是一个很一念之间的东西，你甚至不能说那个经验是可以复制的，那就是一个你的起心动念要不要做这样子。但只要如果因为某些经验让你在下一次你没有办法回去过去，可是在下一次能够做出一个你相信或者你有自由判断的选择的话，我觉得就是那就够了这样子。
对 对, 對，我觉得也不用说什么正确与否之类的吧，这样子。
好啦，今天就是哦，这个录音时间之前等等我们还要开 live podcast 的，所以我现在整个觉得讲完之后有种哦精疲力尽的感觉。
我以为你要说你讲完后有种觉得就是以你刚最后的结论来说，你知道就你无所畏惧了这样
就没有超畏惧，就是刚紧张到今天就六点就开始 say 这个，
天
哪、
啊、OK 好好
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部片的那个，这样一直就我好像那个瑞穗的那个厨的感觉，
他真的是蛮可爱的啦。对对 对, 对，我自己好像我喜欢谁，我喜欢那只狗，我喜欢三叶学长。
你是单纯喜欢狗而且还是黑色的？
没有，而且我觉得那种狗，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作品里面有狗，可是这种狗是非常我菜的狗，它就是一只比较像狼吧，就是黑色的，然后就是它的画风也跟人家有一点不大一样、哦、这样子。对对对，
他有点，他的画风有点绘本或是那个古埃及的那个画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他的画风，就人家的那种猫咪什么的比较偏写实一点，可爱的猫咪这样，但他的那个线条是非常简单，那只狗的线条超简单，我超喜欢的。
对，然后我要讲一幕的截图，就是有一幕是人家在开会开班会，然后瑞穗就自己变了一杯星巴克出来在喝，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明明是很普通的一幕，可是那一幕真的画的就是很可爱。他在吸那个星巴克，然后很
对，我知道
死的那个感觉，
我知道，但而且我一直觉得那一幕感觉会被截图被用在那个 YouTube 的 City Pop Radio 里面的封面图。
对对对，就我觉得那一幕真的是画条，我很想要，就是如果官方有出可以印，我一定要把它印成海报这样子。
哦，就是印成那个亚克力砖也蛮好看的。
对，而且真的很多人就是那种 YouTube 上面的漂流少年的歌单都是用那张图。
没错，没错。
对，就是我哇，我真的很久没有就是觉得很喜欢一个角色，
一直在推瑞穗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我又不是那个说哦，我又不是瑞穗梦男这样，我是推他跟拉吉塔尼 CP 好吗？
OK OK OK，
声明就是强调澄清一下，
没有没有，我没有这样说啊，
解释解释很多。
我对，我觉得你越讲天啊越可疑了。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大家去看《漂流少年》，这是一部就是近年，我虽然我很想讲说，如果2021看的话，就是他 top one 这样，但我觉得即使五年内看，他都会是非常亮眼的作品。
嗯 嗯, 嗯，
就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如果你已经看完的话，希望这一集就是有满足到大家想要讨论却没有人可以讨论的那个，就是焦躁感这样。
对啊，就是而且我一直好想要看各种分析哦，就是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不同角度的分析文才对吧？
对。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就是订阅我们，然后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YouTube， 还有我们的 Discord 群组、
哦、越来越多了，
还有 FB。对，如果你想，只要你有在用的社群，我们可能都有用这样子。
哎，搜寻看看。
对，搜寻看，只要打尼尔喝牛奶就有咯，这样子。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